复，香港教育学院问答，2011年11月23日晚上。一，问，我是香港教育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。刚才您说人生如梦，到最后都是一场空。既然有意义的人生跟无意义的人生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赋予人生意义呢？答，人生如梦这一点，不要说是我，你也会承认的。你可以想一想，自己最后死的时候，毕生的一切会不会成空？肯定会。但因为迟早会死，你现在就什么都不做了吗？也不是，该努力的还是要努力。所以，我刚才始终都在强调，一定要积极面对人生。尽管人生是一场梦，但对未来生生世世有意义的事，还是要尽力去做。这二者并不矛盾。问，我是香港教育学院的研究生，请问，如果人生是一场梦，那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梦中，还是活在别人的梦中，或者说整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场大梦呢？答，你们喜欢说如果人生是一场梦，但站在我的角度，这并不是如果，而是绝对是一场梦。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，一是我们现在正在做梦，二是这个世界就像《黑客帝国》中所说，本来是一个虚拟的世界。这种观点根本找不到理由推翻，毕竟这个世界若是真实的，就不可能衍生出万事万物，那电话、网络等也不可能出现了。所以，我们确实是在做梦。宋朝的王安石也说，此生如觉梦，此理甚明白。他说生死本来是一场梦，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。当然，有些人通过长期的思维和观察，对此才能真正有所体会。或者像个别人，感情上遇到了危机，才愿意正视人生如梦的真相，知道有些事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因此，这个问题，你们还需要去深入思索，它并不是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。三，问，我是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学生，现代人有个很突出的问题，千百年来，还是学不会怎样去爱。那在佛家看来，对爱是怎么理解的？如果佛的爱是普度众生，那谁来爱佛呢？答，所有众生都爱佛不好吗？世间人常说，你爱我，所以我爱你。这样推的话，佛爱所有众生，那所有众生也应该爱佛，不爱的话就有点没有良心了。问，我明确一下，众生爱佛是对佛有寄托，但佛爱众生是无欲无求的，我觉得这种爱不对等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答，我刚才是在开玩笑，但也是真实的。其实，世间人的爱有两种，一种是占有，一种是付出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都属于一种小爱。你爱我，我就爱你；你不爱我了，我恨你。甚至有一本书叫《爱你爱到杀死你》。由此可见，这样的爱有多可怕。但佛陀爱众生是一种慈悲，这种慈悲分为有缘、无缘两种。无缘的爱是从法界空性层面来讲的，现在我们很难理解。但有缘的爱 也是没有任何条件的。佛把所有众生都当作自己的儿女，只要众生痛苦了，就会想方设法去帮他。这种爱叫做大爱，也是我们常说的大慈大悲，它便于一切众生。甚至有些众生不爱佛，佛陀也根本不会抱怨，这在佛陀的传记中比比皆是。所以别人对我好，我一定要报恩，别人对我不好，我绝不能抱怨，更不能报仇，这是佛教对爱的基本原则。不过现在有些佛教徒经常做不到这一点，他们是你对我好，我才对你好，对我不好，我也对你不好。但这是世间的做法，并不是佛教的行为。四，问，我是教育学院中文系的研究生，非常荣幸能在这里见到您。现在特别多的年轻人对人生这场梦非常留恋，因为梦里有太多的诱惑，他们不愿意醒来，宁愿永远沉沦下去。请您开示，我们应当如何升起出离心？答：首先，一定要懂得为什么要出离。人生这场大梦，眼前看似快乐，最终是不是离不开痛苦？现在许多年轻人，尽管对佛教并不排斥，但从来没有深入修学过，只是对很多道理一知半解，遇到诱惑时，这些根本不起作用。相比之下，大陆有些大学生和老师，学的就特别扎实，修的也非常好。所以，你们在学习世间知识的同时，也应该多方面了解一下佛法，而且该修的一定要修。如今的诱惑确实特别大，就拿电子游戏来说，明明是虚幻不实的，许多人却对此非常痴迷，玩起来通宵达旦，废寝忘食，实在是梦中做梦，特别可怜。而要想真正升起出离心，就先要通过文思佛法，明白三界轮回无一不是痛苦，不管生也好，死也好，痛苦始终无处不在。只有对这一点有所认识了，才会自然而然升起出离心。问，我学佛后发现身边的朋友占我便宜，欺负我，都尽量宽恕他们，因为一切如梦如幻，又何必执着？但是如果我继续忍辱，别人会把我看作最愚蠢的人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答：忍辱是很明智的选择，你还是要不断的安忍，不断的宽容。虽然世间上有个别人对这种做法不一定理解，但我们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包容与关爱。不管别人怎么样侮辱欺负我们，我们还是应当以德报怨，用最广阔的心态去爱他，这就是菩萨无爱的安忍。问，我想有些事会对一个人好，可是对方不理解我，跟我的想法不同，这时候我是想办法改变他，还是一味地迁就他呢？答：佛教中讲了，每个人前世的业力不同，所以爱好思维千差万别，经常发生冲突也很正常。包括一家人，没有结婚前两个人不太了解对方，结了婚以后，由于思想不同，行为不同，好多矛盾就产生了。他喜欢的我不喜欢，我喜欢的他不喜欢， 由此动不动就会吵架。此时要尽量的忍让宽容，假如做不到彼此都各执己见，那冲突肯定会此起彼伏。要知道，你的想法也不一定每次都正确，你感觉好的事物拼命地想强加给别人，但也许并不适合他。所以在与任何一个人相处时，随顺对方非常重要。哪怕出门住一个宾馆，一个人喜欢开灯，一个人非要关灯，脾气不好的话，在这小小的问题上也会发生很大的争执，最后自他都非常苦恼。但如果随顺别人，懂得一切随缘，那么他开心，你也很开心。现在很多家庭不和，成天闹离婚，也是因为性格合不来。一个人说中午喝稀饭，另一个人却非要吃面，然后话不投机就吵了起来，甚至最后大打出手，这有必要吗？没有必要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随顺众生。七，问：我先修显宗后修密宗，或者显密同时修，会不会影响修行的效果呢？答：不会。其实我们藏传佛教中全部是显密圆融，不可能单独修一个显宗或密宗，显宗和密宗是相辅相成的，二者一起修不会有任何问题。现在有些不懂佛教的人经常声称显密水火不容，甚至认为藏传佛教只有密宗，这种观点很不合理。其实藏传佛教对于显密都要修学，像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等显宗经论，我们佛学院都曾学过，从来没有只修一个密宗的。因此对显密教法不了解的人，千万不要信口开河，佛陀的所有教法都是融会贯通的。八，问：请问菩萨的梦和凡夫的梦有什么区别？答：二者差别很大。比如菩萨对白天的一切显现不会执着，晚上做梦时也常游历清净刹土，将种种梦境转为道用，不像我们的梦中有各种烦恼。九，问：我在修安忍的时候，觉得应该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错误，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，不知这样是否可取？答：如果你发心是好的，不想让他的恶行再继续蔓延，那是可以。但若有自私的念头，对他生起了嗔恨心，那就不可取了。十，问：我们很多人在网上听了您讲法，觉得非常欣喜，大家有个共同的问题是，如果想跟随您到佛学院学习，不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，应该如何做？答：佛学院的海拔比较高，住处也不方便，一般人去了还有高山反应等，所以不一定非要去佛学院不可，通过网络光盘来学习也很好。而且我在佛学院所讲的法，除了极个别密法之外，全部是对外公开的。现在的网络十分发达，依靠这种方式学习可能更加方便一点。十一，问：我是个初二的学生，信佛也有两三年了，但最近我上了中学，是基督教办的。我跟同学说自己信佛就会遭到歧视， 请问我应该如何面对？答：你的问题很好，也很实际。处在基督教的学校里，可能是有些人不理解你，但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。一个人无论信什么教，哪怕外境的围缘再大，信仰也最好不要轻易改变。听说在香港这边，有佛教的老师到基督教的学校讲课，也有基督教的老师到佛教的学校讲课，彼此之间还是互相尊重、互相学习、互不排斥的。本来，学宗教的人在社会这个庞大群体中，占的比例并不大，而且许多宗教中都有慈悲的一面，所以我想你在那里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困难，或许是你的心理作用。当然，假如有些人的行为比较过分，那采取一些措施来调节也是有必要的。总的来讲，宗教之间发生冲突，宗教徒之间互相排斥，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。有理智的人应该不会这样做。问：我家也有人出家，但现在许多人，包括亲戚在内，都不接受这种行为，认为出家是很悲惨的事情。请问，您对此怎么看待？答：他们觉得出家很悲惨，其实我在刚出家时，周围的人也有这种感觉。虽然在我们藏地，对于出家的行为，人们都特别赞叹，但当时我的老师、同学、朋友特别伤心，觉得这个人已经完了。不过慢慢的，他们对我的出家似乎也能接受，并没有那么讨厌。出家人在有些团体中是比较敏感，容易受到歧视，但在有些地方，出家人也非常受欢迎，很多人对他比较恭敬。如今在许多国家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出家人，尊重出家人，并不像七八十年代那样了。对你个人来讲，不管别人怎样看待，自己都要坚强，应当以出家为荣，在亲友面前经常炫耀出家的功德。若能如此，久而久之，过去特别反对的人，以后可能也有出家的缘分。十二，问：我是读金融的，请问，懂得人生如梦，可以让人远离执着，但追求佛法难道不也是一场梦吗？答：追求佛法也是梦，但对于做梦的人来讲，依靠这种方法可以让自己从梦中醒过来。刚才我在演讲中清楚地说过，积累如梦如幻的资粮，得到如梦如幻的智慧，遣除如梦如幻的障碍，最后获得如梦如幻的佛果。所以现在的我们追求佛法，虽然是在做梦，但梦中也有痛苦，依靠佛法可以消除，并最终得到解脱的安乐。这个道理你若想更深层的了解，可以看看华严经、虚幻休息等。主持人：现在问答正式结束，有请何荣汉博士总结致辞。何荣汉博士结语：听完之后，我也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做评论，但我相信大家都是怀着很大的感恩心聆听了堪布刚才的演讲。古人看到世界的不断变化，早就提醒过我们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捉得住。到了现代，这种观点似乎更加震撼人心，所以我很认同堪布的观点，现代人更加需要宗教的心灵教育， 以面对这个世界，面对生活中的很多变化。佛家讲，人生如梦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。我们基督教也认为，人生就像一根草，早上发芽生长，晚上就凋萎枯干，一切都如飞而去。其实，这都说明了人生的无常与虚幻。香港是全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地方之一，但尽管如此，有些小孩在十来岁就跳楼自杀了。所以，当今非常需要堪布这样的大师，与我们分享生命心灵的体验，或者说，需要以佛家所讲的道理，去面对世界出现的各种变化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比如我自己，会坚信永恒上帝的恩典与赐福。其实，佛教与基督教都教人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，用感恩心去面对一切，用平常心去面对得失，打破执着，学会如何安身立命，并为自己、为他人、为世界带来吉祥和幸福。相信大家今晚来比较聆听堪布的心得分享，在宗教、心灵方面都有一分喜乐，一分满足。也愿大家尽量与周围的人分享，将福祉带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。科技发达时代的佛法教育，香港科技大学演讲，2011年11月24日晚上，主持人致辞。大家好，我是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，这次很荣幸地邀请到堪布来到香港科技大学，为我们杰出学人讲座献上他非常精彩的思想分享。今天的主题是科技发达时代的佛法教育，是堪布特地为我们选的。下面请人文学部黄敏浩教授致欢迎词。黄敏浩副教授，很荣幸得到邀请来致辞。本次演讲的主讲人是索达吉堪布，堪布是四川甘孜卢霍人，现任喇荣五明佛学院主管汉僧的大堪布。堪布因深感汉地佛教徒不易接触到真正的藏传佛教，所以一直以来将大量藏文经论译成汉语，并以窍诀的方式进行传讲。20多年来，堪布常常讲，常常译，出版的书有100多本，包括《中观》《般若》《音明》《俱舍》《戒律》等译作，以及《讲记》《开示》等，可谓数量庞大。近年来，堪布以网络、视频等科技手段传法，并且发起了启动爱心的号召，劝勉佛教徒不应漠视身边的可怜人。同时，他本人身体力行，先后建立了小学、养老院等等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堪布还曾前往世界各地弘法，他去过的地方很多，有印度、不丹、尼泊尔、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英国等地。堪布在清华、北大、人大、复旦、南大以及香港中大、理大等地都做过演讲。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他来我们科大演讲，有请。大家好，很高兴来科技大学与诸位交流。黄教授的介绍中说，我的书有100多本，但实际上多数是我的讲课理成了文字，另外的几本则是我翻译的藏传珍贵论典。我对自己的书没有信心，但对所译的经论有信心，里面的确蕴含着甚深的意义，很有价值。 以前因为历史原因或者语言隔阂，许多人对藏传佛教不太了解，所以我就发心翻译了一些藏地著名高僧大德的教言。在翻译中，也许有少量因水平有限所致的错误，但我翻译的态度特别严谨，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我所译的文字中，有一部分是藏传佛教中极为珍贵的秘法，很少公开，是法王如意宝寂美彭措住世时开许过才译的，要获得相应的灌顶才能看。还有一些是比较公开的秘法，以及汉地难得的显宗经论，也是考虑到或许对后人有利才译的。除此之外的多数文字是我的平时讲课个别发心人员整理出来，也就成书了，这里顺便说明一下。一、科技发达时代的失衡现象。今天的主题是科技发达时代的佛法教育，我很喜欢这个题目，因为现在是科技时代，而你们又是科技大学，在此时此地探讨科技与宗教应该很有意义。否则越来越发达的科技如果失去了宗教的引导，那它对人类是有利还是有害就难说了。爱因斯坦讲过，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，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。我思索以后这样认为，当科学离开了宗教的引导，那么这种科学在行进时很可能会损害自然、社会及人类，有害的就不会被认可，所以它走不快也走不远，甚至会倒下来，就像跛子一样。同样，当宗教不能与时俱进，经不起科学的验证时，它的教义也很难被普遍信赖，就像盲人一样，在方向上总是不太确定，这样一来让跟随者也常常有盲修瞎练的疑惑。当然，爱因斯坦所谓的宗教，尤其是能引导科学的宗教，不一定仅指佛教，但从他的很多语言可以看出，他对佛教非常推崇。对于这样一位科学先驱的认识，我认为作为科技大学的知识分子有必要重视，而这种重视或许有助于解决如今社会的失衡。失衡在哪里呢？人们追求物质的节奏太快了，也太过了，这一点诸位应该非常清楚。如果普遍来看，可以看看人们的脚步。据英国的一个报告说，现在人的步速比10年前加快了10%，现在比以前快10%，那10年以后呢？肯定更快。人们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为了做更多的事，就只有加快脚步了。人们常说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，但这种认识和哲学家所谓的时间就是生命其实是有不同意味的。今天这堂课要2个小时，对某些人来讲或许真是用他追求物质的生命换来的，换来寻求精神的慰藉，但值不值得呢？应该是值得的。大家知道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跟50年前比起来，现在人在物质上有了飞速的发展，可以说有天壤之别。但与此同时，人们的道德是否也快速提升了呢？人们的心灵是否依然安宁快乐呢？绝对不是，这一点所有智者是公认的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失衡。当人们只看重物质而缺乏宗教善的规劝，任由良心泯灭的时候，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就频频发生了，比如毒奶粉事件， 比如苏丹红事件，比如孔雀石绿事件，这就是科技被野心大而又毫无人性的人掌握的结果。这种科技工作者因为掌握了些科技，要发明制作点什么，很快而且很容易。但是由于缺乏良知，也不像古人那样畏惧因果，所以当他只考虑自己而不关心别人的时候，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在这个时候，说是人，实际跟动物没什么差别。而作为普通人，虽然衣服穿得五颜六色，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越来越奢侈，可是内心却越来越空虚。就算是父母与子女之间，也没什么感情了。因为要生活，为人父母的每天忙着工作，心里想的也是事业、金钱、地位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。而为人子女的能学到什么呢？也是这些。所以从家庭到社会，当物欲膨胀以后，那种善的理念，回馈社会、维护世界、利益一切生命等等，也就日趋减少了。一旦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物质水平越来越高，而道德水准或人文素养越来越低的时候，就叫失衡，精神与物质失去了平衡。那这种失衡是进步还是倒退，很值得专家们研究。二，佛法教育是当今所需。而作为一个佛教徒，我希望人人知道的是，在当今世界，要调整这种失衡状态，人们需要佛法的教育。刚才有同学问我，你穿的这个衣服叫什么？我说，按佛的戒律，统称为袈裟。我一个穿袈裟的人，不管是在知识界中，还是在偏远地方的老百姓中，到哪儿都会讲佛教的基本理念。为什么去讲呢？一方面，因为我自己在学习佛法之后，的确得到了许多真实利益，说出来别人也不一定了解。所谓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同时，我也深刻认识到，从佛陀乃至印、藏、汉高僧大德们传下来的一切教言，全都是无价如意宝。而世间的金钱、地位、幸福，绝对无法同日而语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而另一方面，我也认为这是现代人的需要。我与大家分享佛法，并不希求什么，也不是口头上说好，心里却揣着种种目的，不是这样。当然，作为一个凡夫，如果说毫无自律心，这个我做不到。但我大多数的心思，的确是想真诚地交流佛法。佛法这么殊胜，人们又这么需要，那我再累再辛苦，也还是愿意去传播。哪怕让一个人领会了慈悲与智慧的理念，体验了宽容与放松的心境，我都非常欣慰。如果让我给钱，给他多少，很快就花完了。但如果是给思想，即使是一点点正确的思想，它的价值也远远超过了前者。所以，无论是藏地、汉地，一些高校让我去，只要有时间，我一定会去。哪怕十几个人听，也愿意讲。偏僻地方的老乡让我去，也是一样。我去讲法，总是怀着一颗好心，不为别的，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佛法。尤其是今天的社会，当人心都转向外面，德行日趋向下的时候，科技的发达与道德的衰落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。这时候 综合素养相对较高的一些老师或同学便警惕到了这个问题，甚至开始寻求解决之道。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在发展科技的同时，只要我们渐渐重视这个问题，思维方向有所改变，通过集体或多数人的力量，完全能够缩短这种差距。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，你们现在或将来走向社会时，心里一定要先有个意识，知道宗教的重要性。否则一讲佛教就会当作迷信，认为这是念佛的老爷爷老太太的事。我们是21世纪的年轻人，我们向往的是美满快乐的生活。然而当你真正面对烦恼、痛苦甚至死亡时，就不得不从虚妄的高山回到真实的平地上。而当你双脚落地、举目四望时，却不一定找得到这样的珍贵理念。所以不论你进入什么样的研究领域，千万不要忽略佛教的神秘力量，它对社会人心的作用无可替代。包括在座的同学，其实你们心里的困惑和痛苦都能依靠佛法来解决。爱因斯坦谈人生里有一段重要内容，或许会有启迪作用。1950年12月初，爱因斯坦收到一位19岁大学生的来信，信中说：“先生，我的问题是，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？”之后他说出自己的种种疑惑，诸如：“我不知道是谁把我降生于世，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，我对万物一无所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而不是那里。”和现在的大学生一样，他有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。收到来信后，没过几天，爱因斯坦便毫不敷衍地亲自回了一封信。他首先肯定了那位大学生的思考，但他认为，那个提问不可能有合理的答案。爱因斯坦说，一个人活着，如果问自己怎样度过一生，应该是合情合理且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而在他看来，答案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，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。这就需要大量的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。不容否认，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里，开明的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东方贤哲们所取得的成就，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学。这些内容我记得很清楚。从最后这一句话，不容否认，可以看出爱因斯坦在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的道德层面，明显倾向于古代哲人们的思想。现在很多年轻人想改变世界，就像乔布斯一样，以一种事业利益整个世界。可是如果不是有一些前世因缘的话，再怎么想也不一定能实现。即使你一本一本地看那些成功人士的传记，一次一次地去那样实践，但从我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看，也许你有智慧有毅力，但没有前世的福报，纵使你发明了什么，最终也不一定得到社会的认可。因此人活在世间，就像爱因斯坦所说，应当尽量满足他人的愿望，建立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。而在最根本的问题上，比如今生来世的问题等等，眼下的一般思想是解决不了的，应当像古希腊的哲人们，公元前400年前的苏格拉底、柏拉图的哲学理论中寻找。这些即使在今天，在中国，也被认为是西方思想的精华。不过， 虽然那些理论中也提及灵魂，而且说人死以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，但在更神秘的层面，并不像佛教那样深入细致地去开显。所以我认为爱因斯坦所说的古代东方贤哲，尤其应该指释迦牟尼佛。佛陀出世距今2555年，而佛教的教义及文化可谓包罗万象，很值得今天的人学习。我学佛的时间比较长，看的书也比较多，显宗的、密宗的、藏文的、汉文的、藏传的、汉传的、南传的，越看越觉得佛教的智慧最为卓越。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也应该追求佛教的智慧。汤恩比博士说过，要拯救21世纪的人类，就应该寻求大乘佛教及孔孟思想。而我更认为，科技越发达越不能忘记佛教，社会越失衡越需要佛法的教育。如果因为不懂，因为神秘，就打个问号放着，甚至当作迷信排斥，这是非常不科学的。三，佛教的慈悲观永不过时。只要科学客观地分析一下，在人类最关注的心灵领域内，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佛教中的某些理念依然是最深刻的，而且始终是社会人群的需要，永不过时。比如说慈悲，佛教的慈悲观是教人关爱人、动物乃至一切生命。在西方的认识中有一个盲点，认为动物也有生命，植物也有生命，杀动物与杀植物的过失一模一样。其实这种说法不正确，一是动物与植物的差别很大，二是在杀的层面认为二者过失等同也太过了。然而人和动物的生命是一样的，所以佛教的慈悲一向遍及动物。而这种慈悲观对现在的动物保护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支持，否则当这些组织遭到非难时，用其他理念很难解释，甚至在很多时候，即使是不信佛的人，当他发现一些动物被残杀的时候，也会自然地生起同情或不忍，诸如此类。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知道，这种广大的慈悲观非常适合人类。科学再进步，一个人，我们自己也好，别人也好，说因为科技的发展，我从此不需要慈悲了，这是何时何地也不成立的。还有就是非暴力，佛教所谓的非暴力，并不带有任何政治意味，是对修行人的教诫。如《毗奈耶经》中所说的沙门四法，人若打我，我不还打，人若骂我，我不还骂，人若嗔我，我不还嗔，人若回我，我不还回。这种忍让的修心原则就叫非暴力。那这种原则不说修行人，一般人需不需要呢？也需要。有人认为这很怯懦，怯懦的民族会被强国吞噬，所以应该反抗。然而18、19世纪各个国家手持武器相互杀戮征战的过程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既不科学也无利益，和平与人道才是解决任何争端的最佳方式。对于非暴力理念，一般人尽管偶尔也会有些触动， 但却很难像一些伟人那样深刻了解并贯彻它。圣雄甘地曾说，我的价值观很简单，真理非暴力。在他的认识上，如果你加上大乘佛法的教义，其实也就是前面说的慈悲观。所以慈悲在这个世界，在社会的任何角落都是需要的。当这种慈悲心被真正受持时，怨恨的敌人来到面前伤害自己也能够安忍。对这种高尚的安忍，不懂大乘理念的人不一定理解，但当你学了佛法并且慢慢深入的时候，就会懂了。堪布贡嘎旺丘的事迹曾让我深受感动。文革期间，他被关进监狱20多年，释放以后去了印度。那个年代，在监狱中所受的虐待是无法想象的。虽然我没进去过，但见过很多被批斗的场面。对出家人、在家人，好似地狱来到了人间，极其可怕。到了印度以后，有位大德问他，你在监狱里受折磨的这20年，心中最害怕的是什么？他回答说，我最怕的就是对伤害我的人生起嗔恨，失去慈悲心。那个时候，他不是怕被饿死、被打死，而是怕失去慈悲。这就是真正的修行。他的境界不说一般的世间人，就算是我们穿着袈裟常年待在寺院闻思修行的人，也是很难企及的。试想一下，假如我们身处那样的环境，会怎么样呢？今天有人打我了，我要记住这个人是谁，一旦我有机会就不客气，会不会这样呢？但是大乘慈悲理念真正入心的人就完全不同了。青海那边也有一位大德，这位大德也是在那个年代中每天挨批斗。批斗是这样的，挨批斗的人站在前面，一个人先讲一讲他所犯的错误，他是怎么学佛的，怎么怎么，然后就上来一两个人开始打他。每次打的时候，这位大德就当一次修安忍的机会，并以三殊胜摄持。所谓三殊胜，做任何善事之初，首先为利益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中间以无缘不执着的方式行持，最后将善根回向给一切众生。这是我们佛教中最关键的修法。依此修持，发心殊胜，无缘殊胜，回向殊胜，这就是三殊胜。当他要被打的时候，他就发心，今天挨打，我为了利益他以及一切众生而发起菩提心。在被打的时候，他维护自己的心不生嗔恨。打完以后，他把修安忍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人，有时间就完整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当然是默念，嘴唇不能动，动又要挨打。没时间或者被人一路打着回去，他就念一些短的回向文，一回去也念完了，心里很高兴，因为修行圆满了。这些大德的慈悲及修行是可歌可泣的，但可惜的是，这种慈悲理念在现在的大学教育中很少。很多高等学府的宗教系或宗教研究，要么是秉持马克思的唯物论，要么是以研究东西方的哲学理论为主。而这些理论在后人编写时，有些不为人接受的道理也被删掉了。这样的宗教系课本 与真正的宗教理论或实修教言实际是相去甚远的。因此，在座的老师和同学，在你们做科研或宗教研究的同时，也希望能研究一下纯正的佛教，藏传佛教也好，汉传佛教也好，去研究修行以后，才能真正懂得佛教的理念，懂得慈悲观永不过时。